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和我们一块儿学习真道分解。目前我们进行的是真言书的讲解，活出智慧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谈到了三种人：愚蒙人、懈慢人，还有愚昧人。上次我们谈到愚昧人，他不会学习神的话语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谈愚昧人，他不能够控制情绪。有几处的经文，请你翻开圣经和我一块来查考。箴言十二章十六节，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，通达人能忍辱藏羞。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，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可算作聪明。箴言十七章二十八节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箴言二十九章十一节，在路德记第四章那里呢，告诉我们一些背景啊，就是在城门通常是进行交易的。在城门进行交易的时候，愚昧人如果要显得聪明，就要保持静默。因为在箴言二十四章的第七节，圣经这样说：智慧极高，非愚昧人所能及。但是很不幸的呢，有些人认为在会上总该说些话，即使没有什么话好说。如果不想肩负难以想象的重担，就不要招惹愚人的怒气。箴言二十七章第三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：石头重，沙土沉，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。一旦愚人恼怒你，就会征战到底，直到悲剧收场，造成极大的破坏。因此呢，跟愚昧人意见相左，或是要劝导他们的时候，必须要善加分辨。箴言二十六章四到五节的经文这样说：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；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我们有的时候对愚人的说话呢，充耳不闻，但是在另一些时候却要以神的话斥责他们。我们要有智慧，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应他们，否则呢，就如同把珍珠啊放在猪的面前了。愚昧人不能够控制情绪以外呢，愚昧人骄傲自恃。所以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这节经文这样说：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，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。另外在箴言二十六章十二节，圣经说：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我们常常听见别人说：如果我明白自己的心。但是呢，神警告我们，我们并不识透自己的心，不可时常相信自己心里的话。因为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那的经文说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 今天不少的现代人都相信爱默生所写的“当信靠自己，每颗心都要跟随那个弦来鸣振”。他们又或会跟随韩立的诗作“一曲不挠”。他所传达的哲学是什么呢？我是命运的主宰和灵魂的统帅。这些人类的骄傲宣言呢，和撒旦在伊甸园所说的很相似。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，撒旦对夏娃说：“你们便如神。”这也是新纪元运动的一个基础信念。凡高举人的，最终会失败，唯有荣耀神的才能长存。愚昧人骄傲自恃，所以好管闲事，尤其是喜欢争辩，远离纷争使人的尊荣。愚妄人爱争闹，这是箴言二十章第三节的经文这样说：远离纷争使人的尊荣，愚妄人爱争闹。任何人都可以挑起争端，但唯有智慧人能够止息纷争啊。而最好的是避免激动怒气，所以箴言三十章二十三节、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圣经这样说。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，箴言三十章的三十二、三十三节：你若行事愚顽、自高自傲，或是怀了恶念，就当用手捂口，摇牛奶必成奶油，扭鼻子必出血，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呢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。愚昧人以为赢得小事上的争傲便可以为自己带来荣耀，但其实这只会令他更显得愚笨。我曾经应邀做主日崇拜的讲员，由于崇拜还没有开始，我就参观了成人主日学。在课堂上，一个男生几乎对老师的所有讲论都提出质疑，在琐碎的事上吹毛求疵，让人觉得非常的厌烦。他想显示的是他自己有智慧，但是却叫人觉得他是一个笨蛋。我坐着聆听，想起了提摩太前书六章四节，这里说他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妄疑。愚昧人也会制造问题，带来忧伤，尤其是使父母伤心呢。在箴言十章第一节，还有十五章二十节的经文呢，这样记载：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另外，我们来看箴言十七章的二十一和二十五节，请你翻开箴言十七章的二十一、二十五节，我们来听听这两节经文呢是怎么说的。十七章的二十一节这样说：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。另外，我们看二十五节：愚昧子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。该隐谋杀了弟弟亚伯，使父母悲伤，在创世纪第四章记载这件事件。以扫呢，故意迎娶外邦女子，激怒父亲以撒，这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六到九节的经文。雅各的众子向他说谎，说约瑟已经死了，这件事使他心碎。参孙和外邦女子同居，又和以色列敌人来亲善，使父母忧伤，这是士师记十三章到十六章的记载。还有大卫的众子犯罪，伤透了他的心，暗嫩侮辱的妹妹他玛，亚沙龙杀死他，其后亚沙龙背叛大卫，夺取王位，这是记载在旧约撒母耳记下十三章、十五章、十八章等的经文。父母可以做些什么呢？使愚昧的孩子变得有智慧呢？所以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二节这样说： 你虽用杵将愚妄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，他的愚妄还是离不了他。古代的妇女将谷粒呢放在这个盐臼里、盐钵里，用一根坚硬的工具，也就是杵呢，将谷粒打散、盐碎。这个比喻是非常鲜明的，任何压力和痛楚都不能够改变愚昧人，使他们变得有用。智慧的父母要管教愚昧的孩子，他们才会有希望的。所以箴言22章15节，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。箴言22章15节啊，圣经这样记载，也这样的提醒我们：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啊！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。那么，同样，对于愚昧的成年人，就只有神的恩典才可以改变他们了。除非愚人他肯悔改归向神，否则只会活得像奴隶一样，而且他们不受训诲就必死亡。这是箴言5章23节那儿告诉我们的。愚人也是不会懂得理财的。箴言21章20节说，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，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。愚昧人或许知道所有的东西的价钱，但却不懂得它的价值。他们将财富呢花在愚昧和罪恶上。所以箴言29章3节的经文这样说：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，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啊。那么这节经文使我们记起了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，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，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的记载。那么箴言14章24节也说，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。智慧人会遗留东西给子女，愚妄人则只会浪费财富，轻忽增加财富的机会。所以箴言呢19章10节，箴言19章10节的经文说，愚昧人厌乐度日是不合宜的。愚昧人不单单是不懂得理财，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愚昧人他不能够承担托付。箴言26章1节，箴言26章1节的经文说，夏天落雪，收割时下雨，都不相宜，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。尊荣这个字希伯来文是 kabod， 有沉重、有分量的意思，可以用来指神的荣耀，还有对人的一个特别尊敬。愚昧人没有能力承担责任，赢得别人的尊敬，将尊荣给予愚昧人呢？圣经形容就像夏天落雪、收割的时候下雨一样，同样都是一种灾难。在箴言26章3到12节呢，所罗门对此再加以阐释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，箴言26章3到12节，我们来听听圣经这一段的记载。箴言26章3到12节，鞭子是为打骂，辔头是为勒驴，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；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借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，自受损害。瘸子的脚空存无用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。将尊荣给愚昧人的，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，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。顾愚昧人的与顾过路人的，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。愚昧人行愚妄事， 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。那么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，是非常严厉的。十二节说，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所罗门对此呢再加以阐述，他刻画了多幅有关愚昧人和将工作交给愚昧人的一个生动图画。其中的一个情况是要带他们如同愚钝的牲畜，用鞭子来驱策他们。那么刚才我们读的26章第3节，或者你也可以参照诗篇32篇第9节，如果给他们命令，向他们解释工作的详情呢，可能会叫你变成和他们一般了。使唤他们担当重任，可能会让你自己绑手绑脚，自己找麻烦。就好像在第7节这所说，正如瘸子的脚毫无用处，箴言对愚人呢，也是一无是处。愚昧人不但让别人纷乱，他自己也会伤害自己，像醉酒的人被荆棘所刺。不要叫愚人教导圣经，他不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听他的话也是一件苦差事儿。不要叫愚昧人作战，他会把石子包在鸡旋里。那么第10节呢，刚才我们读的第10节这节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原文很深奥，并且有不同的音译的版本。雇用愚人或过路人，就像那射伤所有人的弓箭手一般。雇用愚人或过路人呢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那随机将人射伤的弓箭手一般。还有一个翻译是，雇用过路的愚人或醉汉，就像那射伤所有人的弓箭手一般。要注意的是，重点在于那雇用人的，而不是愚人。雇用愚人呢，或者说是任何的过路的人呢，就是将工作交托给他，就像人随便射杀一样，因为愚人会造成极大的伤害。当然，正常人不会随便射杀别人，所以正常人不会雇用愚昧人的。那么愚昧人从不会从错误当中学习，只会走回那个旧摊子去。就好像什么呢？在11节这里说，就像狗回去吃它所吐的一样。愚昧人行愚妄事，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。这是箴言26章11节这里所记载的。经验是智慧人的好老师，对愚人却是不一样的。彼得后书2章22节呢，引用了这一节经文来形容那些跟随假师父的假信徒，他们像洗净了的猪，外表好看多了，又像吐过的狗，里边的感觉好多了，但他们始终不是羊啊，他们没有神的心性情，最终要像过往一样的生活。人要顺从和持守神的事，才能够证明他已经是回转悔改了。愚人又怎么样呢？箴言19章第3节的经文这样说，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这叫我们想起出埃及记5到15章啊所记载的法老。法老看见神降灾毁坏埃及，可是他却仍然不愿意向神来降服。他向耶和华和摩西发怒，甚至追赶犹太人，最后呢要目睹自己的精兵葬身红海。神的管教能够使智慧人遵从他的话语，但是惩罚呢，往往只会让愚人变得更恶毒。太阳可以融化冰块，但也可以使淤泥更加的坚硬。愚人，箴言15章14节，箴言15章14节这里说，愚人口吃愚昧， 所以呢，欠缺持守道德的能力。在箴言十章二十一节说，义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愚人不但缺乏灵性和学识上的喂养，也缺乏清水的滋润。所以箴言十六章二十二节，箴言十六章二十二节，这里说，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，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。将神的话语和律法描述为生命的泉源呢、这个经文是相当的多的。还有箴言十章十一节，箴言十章十一节，十三章十四节，十三章十四节，十四章二十七节，十四章二十七节，还有十八章的第四节。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就读一节的经文。我们来看箴言，箴言第十章十一节，圣经这样的记载：箴言十章十一节，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跟从智慧呢，就是住在结满果实的绿洲上，跟从愚昧就以干旱的沙漠为家了。这个愚人在箴言第五章二十三节也说，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啊。箴言三章三十五节的经文说，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讲到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时候，耶稣也曾经在这个比喻说，无知的人呐、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了、但是呢，往往已经太迟了。弟兄姐妹，唯有基督徒是有智慧的愚人，因为他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节这儿所说的，世人称他们为愚拙，但是他们信靠耶稣基督，将生命交托给他，已经做了最明智的决定。我见过一个男生在一处繁华的购物区为主做见证，在身前身后挂了两块板，上面写的，我为耶稣基督做愚人，你又为谁做愚人呢？这个问题可真是有智慧，要确保你的回应也同样的是有智慧。今天我们谈到了愚妄人呐、我们来回顾一下愚妄人的特性。愚妄人、愚顽人、愚昧人，他们不会学习神的话语。愚人不能够约束语言，愚人不能够控制情绪，愚人骄傲自恃，愚人制造问题带来忧伤，尤其是使父母伤心，愚人不懂得理财，愚人也不能承担托付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很快这个真道分解真言书的讲解呢，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有研习题要报告。
只要来信回应任何一条研习题，可得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箴言课本。
亵慢人不肯受教，他们会有什么危险？亵慢人不肯受教，他们会有什么危险？亵慢人不肯受教，他们会有什么危险？对神的敬畏如何使亵慢人变得有智慧呢？对神的敬畏如何使亵慢人变得有智慧呢？对神的敬畏如何使亵慢人变得有智慧呢？ 你认为为什么愚人说话夸大，却从不实践呢？你认为为什么愚人说话夸大，却从不实践呢？你认为为什么愚人说话夸大，却从不实践呢？愚人的自信怎样阻碍他们得着智慧呢？愚人的自信怎样阻碍他们得着智慧呢？愚人的自信又怎样阻碍他们得智慧呢？你有什么好的意见给愚昧人、懈慢人和愚顽人呢？你有什么好的意见给愚昧人、懈慢人和愚顽人呢？你有什么好的意见给愚昧人、懈慢人和愚顽人呢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真道分解的分享呢，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。预告呢，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探讨的是富人、穷人、乞丐和窃贼在真言书里面给我们的教导。当然，凌程也盼望，如果你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，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，我们一起分享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儿呢，就告一个段落。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了。
2009年电台主题：主爱中华。
1940年，日本军队进了河南方城，当时街上满布了受伤的村民，艾德里和妻子就忙着照顾他们。那时，他们终于摆脱了洋人的身份，与中国的弟兄姐妹变成真正的主内家人。
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没有遗憾？
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？将来
不见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，它是喜乐盼望的泉源，短暂进入永恒只在一念之间，相信它真爱盼望永在人间。
如云烟，名利富贵，转眼之间。